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是来自西区恩典灵粮堂比萨列小组的 Michael。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上一次站在这边大概是半年多前，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看过，但是应该也有很多人没看过我。那大家知道我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吗？
建立祷告的生活。
对，我都不用问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写在后面，大家都很聪明。好，没有错，就是要来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其实祷告这个事，祷告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虽然呢，从中文字来理解，它只有两个字，祷加告。但是如果就这么简单，那就好了，我就不用今天站在这边跟大家说这么多话了。其实这两个字，单单这两个字，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非常不同多的题目，还有应用的方向。所以呢，当我收到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点茫然的，因为它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困难。所以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准备今天的这一篇信息，也希望说可以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是祷告嘛？好吧，那这时候我们就在开始解释祷告是什么之前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先一起来做一次祷告这件事。好，那这时候我不邀请大家一起低下你的头，我们一起来在天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就在这样短短的可能一分钟不到，我们一起做了祷告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跟谁说话？我们在跟天父上帝说话。那我们是奉了谁的名来跟天父说话呢？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说了两个字，我们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在跟神说话祷告的时候，最后我们都会告诉他，以上我们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哦，原来啊，祷告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来跟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神来说话。大家觉得祷告是不是很简单呢？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刚刚大家都做过了，是吗？好，那再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哦。我这样讲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 OK。 在描写有些电影，它是在描写80年代，在一些初期的时候，是在那种冷战时期，你知道美国跟苏联还在冷战的时候，里面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美国总统白宫的办公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电话，长得是像这样子的，红色的。这支电话呢，平常不会响，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只有超级 VIP 才有办法通过这支电话来跟美国总统直接面对面来对话。这个电话叫，这个是只有苏联的总理，就是苏联的领导人才有办法在，你知道这种在冷战时期可能要核战爆发的时候，这个电话才会响。所以这个电话不是一般人能够讲的哦，只有超级 VIP 可以。换句话说，其实就算是撇开那个不谈，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今天你要跟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要跟他说上两句话，请问容易不容易？我今天如果说我要跟习大大说上两句话，你觉得他会理我吗？不会嘛，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说不可能，但是非常困难。好，那我们再换一个场景，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家知道吗？皇帝天子 ，OK，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想想看，他一辈子有办法跟皇上见上一面，然后说上一句话吗？一样，不是不可能。有几种可能，你可能寒窗苦读十年，你今天 金榜题名，你中了状元，然后你进京跟皇帝见上一面，哦，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方法，你可能今天有莫大的冤屈，然后你想尽办法排除万难，冒着生命危险，你上京去告御状，你想要跟皇帝见上一面，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呢，真的你花了这么大力气之后，你见到皇帝，搞不好你话都不敢讲，为什么？你生怕你讲错一句话，或者皇上看你不顺眼，咔嚓一下你的脑袋就落地了，是吧？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哇，美国总统或者国家领导人，或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是不是都是非常有权势地位的人，是吧？对吧？要跟他们说上一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呢，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领导人还是啊，还有美中国的这些皇帝，他们比较有权势，还是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要更有权势呢？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啊，身为一个普通人，像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是一个受造的人，要想要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跟他说话，大家觉得是不是基本不太可能呢？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普，你想想看，一个人虽然说是皇帝，虽然是领导，他们也是人嘛，要跟他讲上一句话都很困难，更何况是神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是不太可能跟神讲上话的，对吧？可是哎，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刚刚在五分钟之前，我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做了祷告，我们都跟神说话了耶。有没有想过，这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祷告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哎没有什么嘛，我们就是奉跟天父上帝说话，奉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话了。可是就好像很随意就可以发生了。但是呢，它其实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家想想看，上帝是这么的伟大，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所有的东西，而我们是这么的渺小。但是我们居然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话，并且他还愿意听我们讲话，哇，这么大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好像没有很兴奋呢。如果我今天把习大大邀请到这边来，大家应该很兴奋吧？那为什么好像一个天地万有创造物的这个主来到这边，大家没有很兴奋？我再问一次，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呢？有，对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OK，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哦。我们其实是什么？我们其实叫做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就是除了以色列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神的选民啊。其实呢，我们根本坦白讲，我们是没有这个身份，我们不配跟神讲话的，因为耶和华不是我们的神，也不是我们的天父。其实是因为耶稣的关系，主耶稣的恩典，因为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来跟我们的天父上帝来讲话。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跟美国总统说话，他是超级 VIP 的话，那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超级 VVIP， 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是超级 VVIP。 好，那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题之前，我希望真的大家能够对祷告这两个字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因为你要知道祷告这件事情是多么伟大，是我们可以跟神这样子对话的时候，这是很宝贵的事情的时候，我强调一次，这是一个特权。大家真的明白这是一个特权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大家才有办法真的理解。 OK， 好，那我们现在很快要来整理一下，刚刚大概有提过，但我还是稍微整理一下，祷告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祷告它是一个特权，它是一个特权，它是你随时随地，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来跟我们天父上帝可以说话。第二个呢，祷告它也是我们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它除了是这个天父，除了是在天上我们的一个父亲之外，它其实也可以是我们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它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也要来顺便帮助大家，我们来复习一下 C2 培育课程的内容。课程当中有提到，祷告可以怎么样呢？祷告可以，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第二个，祷告可以使我们不致入了迷惑，并且祷告可以让我们得平安、得帮助，它可以让我们有力量胜过仇敌的权势， 最后呢，祷告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和他的心意。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太多，所以如果你不太清楚什么是祷告，或者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非常鼓励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在9月30号会要开这样一个 C2 的成长班课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好，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觉得祷告很重要，大家都很兴奋。那我们现在非常重要，我们就要开始，甚至它重要到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啊？这个祷告这件事情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开始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的一个决志的祷告开始的，所以祷告就是这么重要。好，知道归知道，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啊。Michael， 你不用再讲了。好了，我知道祷告很重要。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哦。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好像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如果它非常容易就能够得到，它是垂手可得的情况下，反而我们不太懂得珍惜。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如果要见上习大大一面，你可能要花尽非常多的力气，好不容易你跟他见上那个一面，可能就那一分钟，或者是说你要跟什么，好像 Warren Buffett， 你要跟他吃上一顿饭，你知道要花多少的代价啊？你会很珍惜那个时间。可是今天好像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跟神祷告的时候，反而你不是那么珍惜你在跟那个真神面对面讲话的那个时刻了，是吧？是不是一个很奇怪很吊诡的事情？其实这本来是一个神的恩典，是他很方便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找到他，因为他爱我们到这个程度，他让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他说话，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跟他讲话他一定会听。结果我们反而不是那么珍惜，甚至于有时候我们都到忘掉到一个程度，是我们忘记神了。别的人我就不讲，我就讲我自己啊。以我自己来讲，其实在我信耶稣之前呢，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自负，比较都是靠自己的一个人。那后来为什么会信耶稣，其实就是你知道靠自己靠到一个程度，最后靠不下去了，没办法了，所以才愿意打开神，我去接受耶稣，接受上帝来帮助。那还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李牧师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有讲到三一真神，他有讲到圣灵的内住，其中他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圣灵的内住可以帮助我们去致死自己的肉体还有老我。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它不是说好像一两天你信了耶稣你整个人就变了，它要慢慢慢慢的变。所以呢，虽然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也就 有几年了，但是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之前是那样一个靠自己的人，所以我的老我时不时他还是会跑出来放肆一下，所以很多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完全的依靠神，我还是会靠自己。那这有什么一个后果呢？这样一个后果就导致于我的祷告生活其实就好像人家讲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我是如果我这个事情走不下去，我靠自己走不到，走没有办法解决，我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啊，我有一个神，我有一个这么大的神，他这么伟大，我可以依靠他，赶快给他祷告祷告祷告。那如果说我这个事情解决了，好像就忘记了，或者是如果这个事情本身它很容易我就可以解决的话，坦白讲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去祷告。那这样做其实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啊？我其实是很辛苦的，大家可能不能理解，但其实我是很辛苦，因为我真的就有时候会忘掉我有这个神，这么超级伟大的一个神来做我的靠山。说起来其实是很惭愧的一件事情啊。这样好像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我可以靠自己，不是？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很蠢啊。那就拿我这一次的主日讲道来讲，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说祷告这个题目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分享，所以我一开始呢我就靠自己 OK， 靠自己，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在想，一直在琢磨我到底应该怎么分享这个题目呢，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讲呢，结果我就发现自己一直在那里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我绕了好久，我卡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实在没办法了，我又你知道又来又回到神啊怎么办。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教会有神迹之夜，我就去参加，然后在神迹之夜呢，我认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我跟祷告，我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结果真的在那一天神很清楚让我明白，整个思绪都清楚，让我知道怎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所以我说到现在坦白讲这是一个负面案例， 大家不要学我，千万不要学我，这是一个负面案例。不要像我这样，是到最后才去找神啊。那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有些人可能是非常好的啊，但我不晓得曾几何时啊，好像祷告这个超级 VVIP 才有的特权哦，似乎成为了有一些基督徒好像变成他的例行公事，好像变成一个宗教的仪式。就好像我们平时的谢饭祷告，你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嘛， 吃饭之前就是要祷告的嘛，那你知道就是一个很形式化的，好像过个场一样，就草草了事，哇讲完就吃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哦，又或者好像有时候说不定祷告成为是你的一个压力的来源，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不是很想祷告，哎，可是你知道那个小组长很讨厌很烦，他每次就说哎，有没有祷告啊，你这礼拜有没有祷告，你要祷告啊祷告，然后你每次跟他分享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这样子啊啊，那你要祷告，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是让你帮我，你居然叫我去祷告，我早知道可以祷告我就不要找你了嘛，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啊。那又有一些情况，会不会好像你的祷告是就好像我一样的，哎，真的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祷告很迫切，神啊神啊，求求求求，结果神听了你的祷告，应允你的祷告，你这个事情成就了之后，哇成就了，好，神你就先一边亮着，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很 happy， 等到我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再来帮我就好了，好像神在旁边只是你的一个帮手一样。好，说到这边，如果你是的话，你不用告诉我，没有关系 ，OK。那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OK， 这边要暂停，你要思考一下，怎么会一个超级 VVIP 才有的特权，可以跟神讲话这样一个特权，居然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难道真的就是因为太容易了吗？就是因为太容易，我们可以跟他讲话之后，我们就不再珍惜这个特权了吗？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神原本设计这个的方式，他应该不是这个目的的。那到底他希望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想一下，到底神是怎么希望我们用祷告这个特权，他给我们这个特权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事情我这个时候我就要请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了，因为我说了不算话，要请耶稣来说，看看耶稣是怎么跟大家来讲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五到八节耶稣是怎么说的，好吧，这时候我就请大家一起来跟着我读一遍，好，预备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段圣经呢是出自于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也就是主耶稣那时候在山上跟许多的民众他在做的一系列的教导当中，其中的一段是关于祷告的教导。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在第八节的时候，主耶稣他教导我们是什么，他教导我们祷告的动机。在这边耶稣很清楚地讲了，他说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事情天父老早就知道了。哎，老早就知道了，这那我们还要讲吗？反正都知道了嘛，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好像神都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不需要再为这些事情来跟神祷告了，而是说我们仍然需要透过祷告在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并且来倚靠他。并且呢，在后面33节的地方他还说了，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换句话说呢，神他希望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已，耶稣的心意他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来祷告，并且也不只是为了求什么，而是可以透过祷告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举个例子，我的女儿星星，虽然她现在还不太会讲话，她会呀呀呀讲啊，也有可能她讲的东西其实是我听不懂，她自己觉得是我很傻 ，OK。但这个时候呢，至少她懂得用比手画脚来跟我沟通哦。尤其是她当她在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她是很积极，她会指着一个东西啊啊啊啊叫，她就是知道需要我去帮她忙啊。当然了，因为她现在年纪还小嘛，而且她的能力也很有限，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父亲，只要我能够满足他的，我自然会尽力去满足。可是呢，大家想想，如果等到他越来越大，他更懂事，他会表达，他会讲话之后，如果每一次他跟我的互动还是停留在说，哎， 爸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虽然呢，我不会说好像我就不爱他了，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毕竟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啊。但坦白讲，我身为一个父亲，我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难过。为什么？就好像说，哎呀，对他而言，我这个父亲存在的价值，就只是因为他需要帮忙的时候，跟我可以拿东西，你知道吗？只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而已啊。那作为我来讲，其实我更期待的是什么呢？我更期待的是说，哎，他可以时常来找我聊聊天啊，甚至于他也可以来关心我的需要啊，而不是每一次来跟我都只是要东西。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好像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一样。神也会期待我们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谈谈心，我们可以跟他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可以去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并且呢，我们可以为着这一些事情来祈求。换句话说，祷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东西，而是要去跟神建立关系。当我们祷告的动机对的时候，不但是讨神的喜悦，我们所需用的东西，神自然都会加添给我们。那说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人心里会有个疑问，他会觉得说，哇，按照你刚刚这样讲的，那为了我要讨天父的喜悦，是不是以后我都不应该为自己求什么了呢？是不是说某一些的祷告好像就不是那么 OK 了呢？比如讲，我们大家可不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高富帅，求你给我一个白富美来作为我未来的另一半。大家觉得这样的祷告 OK 不 OK？ 好，很好玩哦， OK 吗？OK 的，没有问题，这样的祷告当然可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如果上帝今天没有答应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很不爽？你会不会很抱怨？你会不会抱怨神说，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还是说呢，你可以真的甘心乐意的接受神的安排？这个很重要哦。我再强调一个观念哦，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他不是阿拉丁神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等于我们需要的，想要跟需要是两个概念哦。回到我刚刚举的例子，我的女儿星星今天假设说她看到一个烧着滚烫的热水壶， OK， 烧着滚烫的热水壶，在她看来觉得，哇，这是一个悦人眼目并且可喜爱的，我非常想要这个东西，请问我会不会给她？如果到一个程度，他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他甚至于开始埋怨，他说：“啊，你这个爸爸太讨厌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不认你，你就是不爱我。”请问我会不会给他？不会，我不会给他。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它在神的眼中，其实不见得对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求，我可以求高富帅，我可以求白富美，但是 ，OK， 这些东西不见得是对我们是好的。如果说今天不是说代表神不可能给你哦，有可能。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你的时候，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的安排，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真的没有益处，不是我们需要的。我再一次强调，我们的顺序一定要对，这个顺序次序一定要对。如果我们的祷告的动机对的时候，不但我们可以讨他的喜悦，而且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神自然都会加添给我们。好 ，OK， 好，再来，我们看到下面在第七节的时候，主耶稣继续来教导我们，他教导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方式，他说：“啊，你们不要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首先呢，祷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因为好像你知道，有些佛教徒他们的敬拜的方式就是啊，祈祷诵经，哇，诵经诵经，觉得说诵越多的经就有越多的福报。你知道我之前去过那个甘肃南边，看到那个藏区里面，他们那个所有的那些寺庙，全部都有那种滚经筒，无数的滚经筒。那个滚经筒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经文刻在上面转一圈，就代表你念一遍。他们就无数次的，每天在那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就代表说，哇，我读了很多这些佛经，然后神你一定会啊赐福给我。OK， 这是佛教的方式。或者好像回教徒，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非常按点，就去敬拜他们神，敬拜他们神。可是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出于一个奴仆的心，他是去这样子去操作。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他不是说耶稣的意思，不是讲说我们不可以为同一件事情你去重复的祷告，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一直去跟神去祷告，可以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刻意的，好像去堆叠我们的祷告词哦，好像把这些很多空洞无意义的话，或者是很冗长的句子，我们这样刻意去拉长我们祷告的时间，觉得说，哎呀，好像我现在这样子祷告很久很久，就代表我更爱主，然后祷告更久，就代表说主会更垂听，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样的，这耶稣已经讲很清楚了。然后呢，在第五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又继续教了我们，他教了我们祷告的态度。在态度，他这边也说啊，你们就是好像啊，不要站在会堂上祷告啊，不要叫人家看见啊，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但是呢，主耶稣并不是讲说我们不可以在公众场合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哦。他是说我们祷告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见才做的。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装模作样的去做给别人看。 OK， 这个是神的意思。有些人可能你知道，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想，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别人的面前我就需要好像你知道让他觉得说我这样祷告很厉害，好像很属灵，好像我就更配得神的赏赐。不过呢，我要告诉大家，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其实祷告这件事情，说真的是神跟我们自己的事情，是神跟我们之间这样一个交往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顾及到的是神对我们祷告的感觉是如何，而不是别人对我们祷告这样一件事情的观感是如何的。所以祷告的形式跟他的姿势或者是什么，其实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我们的心灵诚实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非常重要。还有呢，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很迫切的负担跟需要，这个才是重点。好，最后在26节41章的地方，主耶稣他又教导我们，他说这样一个祷告的重要性。在他受难之前，他在门徒在跟门徒最后的一个劝勉的时候，他提到了这句话，他说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大家知道啊，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所讲的话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这是主耶稣留给门徒们的一个最后的叮咛。那大家都晓得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其实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来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不确定大家都有没有明白啊，这个全世界，我们现在目前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其实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已经身处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战场之上。这个不是你的选择哦，你出生的时候这已经决定了，你就在这个战场之上。并且在这个战场之中，如果坦白讲，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靠自己，大家觉得有可能战胜吗？是不可能的哦。我在这边把话讲得很清楚，你靠自己是不可能赢这场战役的。在这场战役当中呢，仇敌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用我们的破口来攻击我们。如果你要抵挡他的迷惑，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你要警醒祷告。虽然你心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既然你已经都在战场上面了， OK， 你与其在那边坐着躺着等死，你还不如穿戴起这个军装，你拿起武器来跟他们直接打仗，是不是吧？你不然你反正已经在战场上了。OK， 你如果有一个选择的话 ，Fine， 你可以说我不想上战场。OK， 可是现在这不是一个选择，你已经在战场上了。既然你已经在那里了，你还不如拿起武器来打仗。那你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祷告。说白了呢，祷告它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也唯有透过祷告，我们才能够与神连结，才能够从他那边来领受恩膏还有能力，也才有可能去战胜仇敌跟魔鬼。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定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并且去善用我们祷告的这个权柄，因为这个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了不起超级 VVIP 的这个特权，请千万要好好的珍惜，你不要去轻忽了我们这个可以跟仇敌魔鬼可以靠着他征战得胜的秘密武器。那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啊，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没有了祷告的权柄，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你就去试着想，如果它不存在了，你会怎么办？坦白讲，我告诉大家，我连想都不敢想。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祷告的权柄，你完蛋了。所以呢，建立祷告的一个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讲三遍，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今天这个讲题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大家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好，讲到这边大家都 还在状况内，我就好像是一个你知道导游啊，开着游览车，大家在跟着我车，我现在就是确定大家 还在车上，没有跑上厕所没有回来的。 OK， 好，前面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刚刚讲到这是耶稣的教导，这都是耶稣的教导啊。那我们现在也就明白了啊，我们祷告的动机、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态度，还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并且我们也知道说，哦，原来神赐这样一个祷告的特权给我们，是为了要除了是为了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之外呢，他其实也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可以跟魔鬼仇敌来征战的属灵的秘密武器。我再强调一次，祷告它不是一个选择哦，它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最高潮的部分，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来看看到底要如何做，我们才可以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来建立，开始去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不晓得刚刚有提过，两个星期前李牧师在这边分享一个题目，我不知道有谁还记得，还记得牧师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好像都忘记了。善意真神对他的题目是什么？没有关系，大家不记得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同样一篇东西，同样一篇道，你要至少听过七遍，你要听过七遍你才会记住了。所以上次那是第一遍嘛，今天我是第二遍。 OK， 但我希望你们第二遍就能记住。好，题目是什么？题目叫做与耶稣进入幔内。OK， 然后在他最后的时候，他其实有分享到三个可以跟耶稣一起进入幔内的好方法，一个秘诀。这三个秘诀就写在这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个人的灵修；第二个叫做你要分别出固定的时间；第三个就是你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牧师讲的这个啊，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祷告的生活。其实要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很重要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先分别出一个固定的时间。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祷告是神的恩典，它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来跟神祷告，可以跟他交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跟他说话，但是坦白讲，你要建立起一个祷告的生活，它是需要不断的操练之后才能可以养成的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我大家强调一次，是一个习惯，所以你需要不断的练习，否则呢，就会变成什么结果？就会好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我自己的负面案例一样啊，就会变成说我有事情才要去祷告，我没有事情我就不祷告，那就不行哦，这样就不对了。好，那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个每天祷告的时间真的要固定下来，因为固定下来之后，就好像我想大家每天自动到了时间，不用任何人去提醒，你就会去吃饭，对吧？很自然嘛。你会去吃饭，你不会忘记的，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你生活规律的一部分，因为你的生活作息到这个时间你就是要吃饭。 OK， 所以 你很自然你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不用去考虑太多。那其实祷告就应该是要成为这样子的，它成为我们生活规律的一部分，到了那个时间点很自然，祷告我要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OK， 那上一次呢，牧师其实还提了一个例子，就知道这个图片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OK，就是他是谁？他是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那个创办人，他的母亲 Susanna Wesley。 他提到了，牧师有提到，他说这样一个母亲，你知道多厉害，同时要照顾十个孩子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可以，你知道，仍然在每天安排出时间来祷告。那所以牧师也说啊，那这样相信他都可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起，都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祷告的嘛，是吧？大家觉得阿们吗 ？OK， 好，很好玩哦。说是这么说，你看大家的回应都其实是有点弱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再跟大家分享。因为实际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坦白讲，我们都是有软弱的，是吧？我们的老我其实也都还没有死干净。那我们很强大，你知道我们有个很强大的东西叫什么？叫做惰性。这个懒惰的惰性，它是非常非常坚决的，一直在那里不断的拦阻我们去建立起这样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所以呢，我刚刚在问大家的时候，可能你心里会想，你会想说，哎呀，没有错，那个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是，她很伟大，她可以做到。可是那毕竟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啊，我只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对吧？我也没有什么，你知道，胸无大志。虽然我说我没有十个小孩要照顾，没有错，但是可是我每天，你知道，我每天要忙这个忙那个，很多事情，哎呀，你就放过我吧，你就不要逼我每天祷告了啦。如果你刚才心里面是这样想，所以你没有阿们的话，没有关系，你不用告诉我，我明白。 可是呢，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这个很重要。祷告它不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必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打仗，哎，弟兄姐妹，我们在打仗。相信我，你不会想要手无寸铁站在一个战场上面面对仇敌的，真的。那讲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哎，我知道很重要啊，我也知道我要拿起武器啊。可是你知道那个惰性很强大，哎，我真的有困难，那怎么办？而且我又不是那个什么威斯里的母亲，是吧？好，有没有办法？有。如果没有办法，我今天就不应该站在这边，是吧？因为我有办法，所以我才站在这里要跟大家讲。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咚，这个方法就是参与教会举行的40天禁食祷告。我在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预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很清楚这个禁食祷告它的意义，还有这个禁食祷告它会带下什么样的能力。这个部分呢，下一个星期会有我们的永红姐来跟大家解释到底什么是禁食祷告啊。这个禁食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神赐给我们祷告的秘密武器，那这个禁食祷告呢，它是超级秘密武器。所以你想要知道怎么样通过禁食祷告这个超级秘密武器来跟神一起作战的话，下个礼拜请大家务必要来到我们的会场，我们要听永红姐来跟我们解释禁食祷告的含义。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推动什么？推动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主题是幸福收割。我想大家从这几周的周报啊，还有刚刚你知道 Robert 在台上分享，甚至于刚刚前面啊，很多人都在讲到这件事情，对吧？好，刚刚像 Claudia 也有分享他的见证啊。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执行，或者说你也听从小组长这边听到要求你要来认领这个时间段了、啊。好，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到底我为什么会讲说参与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可以相对容易的来帮助我们建立起祷告的生活呢？为什么呢？你得给我解释一下嘛，是吧？首先呢，在这40天之内呢，第一个，我不会要求大家去额外找时间，没有错，你的生活可能非常的繁忙，你可能每天要忙这个忙那个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时间吃饭。我现在要的只是你吃饭的时间，只要你有时间吃饭，你就有时间祷告。你不要跟我说 Michael 我都不吃饭的，这个不成立， OK， 我不接受。好，你一定会吃饭，所以只要你会吃饭，你就一定会祷告，就有时间祷告。所以就算你不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你一样可以有时间。第二个呢，我们在这边是鼓励大家每一周只有2到3次的时间哦，只有2到3次，换句话说不是每一天呢，不是每一天，不是每一天，一天你知道一个礼拜只要2到3次而已哦，所以这个门槛其实是比较低的吧，是吧？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渐进式的去开始习惯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那再来呢，如果你不太会祷告，你说哎呀，其实你不太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是说你的祷告还停留在一个阶段，就是说比较是好像我在跟神求，只是比较为着自己的需要在祷告。那坦白讲啊，这一次的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你来学习怎么样为了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并且呢，就算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中心的同工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啊，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并且把他们所领受的这些祷告的方向，他写成逐字的祷告文发给大家。逐字的祷告文呢，就在这边，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后面可以等下去拿逐字的祷告文。OK， 就算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都没有关系，你照着念就可以了。这个有难度吗？没有吧？所以是不是你看，就这三个理由应该足够简单了啊？并且呢，在这40天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非常神奇的，你会慢慢就开始习惯了，哎，好像每一个礼拜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嗯，就是你要祷告的时间，你就开始习惯了。并且在过程当中呢，神会开始给你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启示，你会开始领受到一些从神来的这些话语，并且你会发现，哎，你跟神的关系好像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敏锐，圣灵在跟你说话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祷告文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在帮助你自己了解说，哦，原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别人的需要祷告。所以你以后祷告就不会只是说啊，我要白富帅，我要高富帅，你知道你的祷告就变了，你祷告就不只是你叫高富帅了，你祷告就开始变成说，哦，为着那个人的需要祷告，哦，为着牧师的生意祷告，哦，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你的祷告就开始变了。 OK， 所以在40天结束之后呢，你的祷告生活其实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大家讲是不是相对简单很多？有没有比刚刚那个更有说服力啊？ 好，所以那我再问一次啊，我现在说透过参加教会的40天禁食祷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建立起祷告的生活，阿们吗？哎，对了，这个阿们比较大声。好，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透过40天的禁食祷告之后，你可以学会祷告。如果你有需要才祷告，透过40天的禁食祷告，你会开始建立起一个祷告的生活习惯。如果你只为了自己的需要祷告，透过40天的禁食祷告呢，你会开始为别人的需要祷告。所以的结论就是要参加40天的禁食祷告。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让我们一起参加40天禁食祷告。OK， 好，最后呢，我们还要来思考一下，很兴奋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起祷告的生活，都能够不再只是为着自己的高富帅跟白富美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把神当作阿拉丁神灯的时候，是可以按着他的心意为着别人的需要去祷告，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其实都只是在讲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战场上面不会手无寸铁，你知道仇敌来了你至少有武器是吧，但毕竟这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行为，坦白讲呢，力量还是比较有限，因为就一个人嘛是吧，而且说实话有一点孤单啊。那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在这个假想一下，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面，虽然说有神是我们的后盾没有错，但是你会不会想要有这么一群战友们可以跟你一起并肩作战？会吧，对吧？那我想大家都会，那就好像你知道不小心你今天一个人嘛，说哦跌倒的时候，哎，有一个人马上把你拉起来，或者是说你遇到挫折最近有点困难一点灰心的时候，哎，旁边人帮你打气一下，然后一起用祷告的权柄来一起征战，大家想象这应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其实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活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8周了是吧，即将要进到尾声，但是这也是征战最大的一个时刻，而那这就是我们要推动这40天禁食祷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个我们要守望这个幸福小组。那在传福音拯救灵魂这样一个福音的战场上面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啊，对我来讲，其实坦白讲传福音真的不是我很擅长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正好就是有这么一群跟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小组的这些组员们，他们可以很无私的来为着这件事情，为着别人的需要来跟神祷告，祷告之后，所以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可以来跟我公司的同事们来传福音。那非常感谢神哦，非常感谢神，真的是当我愿意凭信心跨这一步，当我把我同事的名字写在那个名单上面的时候，神真的就回应了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因为他用一种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方式让我有机会来跟我的同事分享耶稣的信仰，而且真的非常神奇，就在我这样讲完了，我跟他讲316他也都没有拒绝，都很顺利，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好，那我就带领他进决志信耶稣。你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你知道在我的理智范围是不应该存在的，你知道有时候很好玩，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尤其是你比较熟的人啊，你会有各式各样的预设立场，你就说啊，至少我啊，因为我是那种想很多的人，我就说啊，这个人啊，因为这个的关系啊，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应该没有时间来主日，他应该不会想要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啊，想想就是说与其我去冒那个风险好像被人家拒绝觉得我是个傻子，还是我就不要讲好了，你知道我会这样子，所以最后就结果就是哦，我其实都不讲。所以当大家在做幸福小组，要幸福小组要写名字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名字，因为我的社交圈其实也比较小，就是你知道就公司教会家里，公司教会家里，公司教会家里，就是这样。那教会大家都是基督徒，家里也是基督徒，那公司可是那些同事你也知道，那他应该不会信耶稣的啊，算了，我之前有传给单张给他，但是他也没有来，他应该不喜欢啊，算了，我试过了没有用啊，算了，你知道是这样的。可是这一次我真的就是我知道不管了，你知道不管了，我名字写上去，结果是什么样？结果就是这样，他就信耶稣了，哦，信耶稣了，真的。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啊，真的，我真的其实都不敢相信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祷告的力量。 这真的就是祷告的力量，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挑战大家，不只是为了你个人的缘故，没有错，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你在战场上面你要有武器，你不要被打败， OK fine 都很好，但是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生活周遭所有你认识所有你关心的亲朋好友，尤其是那些你还没有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为了他们的缘故， OK 不只是为了你缘故，为了他们的缘故，你也需要建立起一个祷告的生活。就好像拿我自己来讲，我的信耶稣，我这个东西没有错，我自己有一些经历，但是在他的背后其实也是非常多年来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阿姨们，他们不断的为我带祷，还有一些许许多多可能我到现在都还不认识的带祷勇士，在他们背后不断不断的为我祷告之后，我才能真的相信耶稣。 是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着去想一下， OK 去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天，假设所有你每一个认识你关心你你关爱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们都可以蒙恩得救，都可以成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成为你战场上的这些战友们，将来还要一起在天国里面相聚，那将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是吧？或许我们个人的爱有限哦，也可能还没有办法说啊，因为一个陌生人的缘故，好像为了他的得救的缘故啊，成为我建立祷告生活的动力，没有关系。但哪怕就只是为了那几个你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们，就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也需要努力建立起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大家觉得阿们吗？所以我今天的分享要到最后了，最后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啊，祷告它本身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必须，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它也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俗话说万事起头难，也好像保罗说啊，保罗说他说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错，很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刚刚前面也讲了。但是呢，其实我们不用气馁哦，我们可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先从简单的做起嘛，我们不用那么高标准，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就从参与这一次的40天禁食祷告开始，并且你也不是一个人在做，你是我们整个小组，我们教会一起在做这件事情，而且祷告文都写给你，你照着念就好了，知道，就是从这个小的地方开始。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领这个祷告的时间段的话，我非常鼓励你在今天主日之后，你去找你的小组长报名，你去选择你可以参与的那个时间段，你来参与到这个祷告，你就真的一起，大家一起来祷告。那如果说你已经认领了祷告的时间段，我也请大家务必要看重你跟神所约定的这个时间，不是说我名字写在那里就算了，到了那个时间点，请你务必真的是认真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这些你所认领的时间，你就在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很方便，你就把你的这个行事历设一下，到了那个时间点，它自动就会提醒你哦，要祷告。那一开始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你自己，你就不会忘记了。到了时间点，你就开始哦，预备心，你就会开始按时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还有呢，如果你在今天听了这些分享之后，神如果现在感动你。我们虽然是说一周2到3次，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感动，神说哎，希望你可以更多，不止2到3次，那么请你现在也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你不要抹灭了圣灵给你的那个感动。你可以每一天都祷告的啊，不是说我2到3次我就只能2到3次啊，没有人这样讲啊，你可以每天祷告啊，祷告文也是每一天的啊，它每一天都有内容的啊，你绝对可以每天祷告的，是吧？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话，请你千万要把握这个感动。因为我是真的相信，通过这一次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也都可以，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成为在那个战场上面我们最好的那一个战友。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好，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来给我们带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好不好？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来对神来唱我们最后一首诗歌。真是求神来安定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是愿意更多的在为了神他的事情，或者只是为到我们自己来祷告的时候，让他可以坚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可以通过这40天的禁食祷告，可以更多的与神来连接，更真实的去来经历到他。 我们一起来唱。
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救，流泪如何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祷告要震动这时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
起床头来，
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何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
感谢你的选召和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借着祷告这个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特权，随时随地都能坦然无惧的来和你面对面说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极大的感恩，也感谢你亲自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祷告不是一个选择，乃是一个必须，它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愿意更多的付上代价，花时间来与你亲近，并且也可以不再只是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而是可以更多的为了他人的需要，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按着你的心意来为神国的事工祷告。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主你的带领，让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可以通过40天禁食祷告的策略还有方式来与你一起连结，在这福音的战场之上，我们可以携手同心的一起征战，让我们不但可以透过祷告来一同见证神你的大能，更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大家建立起稳定的祷告生活。这时候我有一个呼召，我来呼召那些在听过了今天的信息之后，神感动你，并且你也愿意来回应神说，是的主，我愿意积极的来参与这40天禁食祷告的活动，也愿意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如果这时候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是主，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回应你，求主你亲自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举起手回应你的弟兄姐妹，主你恩待他们， 每当他们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亲自对他们说话，让他们可以被你的大爱所吸引，并享受在你的同在当中，以至于他们可以很自然的就开始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呼召，我要呼召那些你曾经尝试过，你也想要建立起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你有一定的困难，你尝试了很多次，但是你都没有办法成功，你心里很愿意，但是你没有办法坚持。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来做祷告。是的，主啊，主啊，我们把这些回应你的举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他们，主你帮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顺从主你圣灵的带领，来致死自己的老我，可以突破一切的拦阻，来跟你建立那亲密的一个关系。主啊，在这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来斥责魔鬼撒旦一切的计谋，一切的谎言和一切的借口，都要在你的大能之下完全被瓦解。也求主赐下一个突破的恩膏，来挑起他们心中对你的那个渴慕，挑起一个可以持续坚定的一个心智，好让祷告的生活不再是一个重担，而是他们可以真实体会到与你面对面相交的美好。哦，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敬拜和祷告，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时时刻刻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以上祷告、感谢、敬拜，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